别乌拉蒂，比乌拉蒂我渴望你。有一天我必站在你的上面，在那里我的家将是永恒。比乌拉蒂，甜美的比乌拉蒂，这就是我们今晚在这里的目的。我们有旅程，我们正在旅程上，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阿们。我需要很多的音量，谢谢。你们都开心吗？好的，准备好听到了吗？我们要祷告，要为我们的姐妹 Flina Drost 姐妹祷告。他在医院里，但 Tony 弟兄和 John Andes 弟兄去为他祷告了。我明白他已经稳定了，以至于他的儿子 Arnold Joss 弟兄到这儿来了。他是安大略查塔姆的一位牧师。 Joss 弟兄，请你举手，大家今天很高兴能见到你。Joss 弟兄一直待在他妈妈旁边，他是这个信息的传道人。他站在那里，他说他已经摘掉了氧气管，在今晚就来聚会了。神祝福你，阿诺弟兄，很感谢你能来。你妻子和你一起吗？好的，神祝福你。我的天，欢迎你，欢迎你。我想说 Felina Joss 姐妹，她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当我听说她非常虚弱，很情况很糟，家人都到齐的时候，我能指着她说的一点是，她可能是我在这个信息中遇到的最坚持不懈、最渴望的妇人之一。她总是渴望听到接下来的一点点，你有的每一点他都想知道。这想让我想起了格莱迪斯赵姐妹的方式，如果你跟他在一块儿，他总是想听，好像总想把他从你那里拽出来。他是很感激这一点，很欣赏，他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Joss 弟兄，我们现在来祷告。父啊，你何等美好，你何等美好。今天我们能够，今天晚上我们能够来这里说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步是什么，但你知道，你从开始就知道末了。主啊，我们今天非常的感激你让Joss 姐妹得了坚固，阿诺弟兄和他的妻子，哦神呢，今晚能够和我们一起聚会。我祈求这恩典的光临到，愿火柱在我们姐妹现在休息的地方显现，现在就显现。我们祈求神呢，你对家里的每个成员说话，给他们力量和安慰，让他们也知道，哦神啊，这是一个母亲活出了生命，活出了见证，她一直在我们当中，哦神啊，和我们一起围绕着神的道交通。我们为此感谢，我们求你赐给我们的 George Joss 弟兄，给他勇气，给他安慰，应允他有的信心。父啊，在此刻我们感谢你的回应。主啊，多少次你通过先知说，现在只要去感谢他。我毫不怀疑我们的 Felina 姐妹，她正在感谢你，用她的嘴唇，主啊，她的口中满了对向她施恩的感恩。今晚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美善，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我们需要你的显现。神啊，我们需要那种的浇灌，需要恩膏。你 通过我倾倒下来的一切福，无论你想通过我倾倒给每个人的是什么，我祈求愿这地方预备好，每个频道都打开。神呢，愿源泉被打开。神呢，我祈求让每个人都领受他们所需要的，正如我们今晚在查考预备的时候祷告的，愿群羊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着牧羊。主啊，这些是你的羊，这是你的羊圈，我祈求当今晚围绕着神的道聚集时，你就祝福，为你的荣耀。阿门，阿门。神祝福你们，请翻开你的圣经，以赛亚书第61章。我们要读第二节，我稍后会读第一节。哦，不，也许我们应该也读第一节，因为它给我们主的灵，耶和华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温柔的人，差我医好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宣告神的悦纳之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我在读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然后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五六节，看呢，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他必使父辈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辈，免得我来以咒诅击打这地。我要再读以赛亚书第四章里的一节，如果你们愿意翻到那里，是第六节。必有一个帐幕，白天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我想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因为这对我们个人非常贴切。必有一个帐幕，白天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愿神祝福你们，你们请坐。我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来读这些经文，我要就近一个我从来没有讲过的一个想法，在我的记忆里，除非我的记忆很短，我不认为它有那么短，我相信我一生中从未讲过这个主题。我要讲的是报仇的日子，有几样事情我一直在沉思默想，今晚若主愿意，我要向你们呈现。当以赛亚说我们有避难所和 藏身之处的时候，这些词是类似的词，但避难所是风暴和危险中的庇护，要仔细听，而且也是面对虚假事物的防护，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需要的那种避难所。这是一个避难所，是风暴中的山寨，我们可以躲避狂风暴雨，有些时刻可能很危险，但我们有避难所，没有保障。我可以告诉你，神一直在保护你，甚至你都没有察觉的时候，这也是面对虚假事物的防护。今晚我对此非常的感恩，若没有这一点，我们会陷入到许多的错误和虚假当中，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没有足够的平衡，为圣灵让我们免受虚假的侵害而感谢神，然后是藏身之处，为了躲避狂风暴雨， 藏身之处是为了被藏起来，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了神的里面，我们被隐藏了，我们被掩藏了，被小心的隐藏了，被谨慎的隐藏了，不是随随便便的快速的隐藏的，我们被非常仔细的隐藏了，在非常有目的的被神在基督里隐藏了，这就给出了非常完整的展示画面，关于我们的保障，这就是以赛亚在这里说的。我之所以就近这一点讲到了马拉基还有以赛亚，是因为你们还记得，你们作为信徒并熟悉这个信息的人，以及今晚所有在线收看的人，求神祝福他们。但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他如常地站在会堂里面，这是他的习惯，他常做的。圣经如此记着说，圣经说他站起来要读经，以赛亚的书卷就递给了他，他找到一处地方读了以赛亚书第一二节，他只读了第二节的一半，要宣告耶和华的悦纳之年。圣经说他合上了书卷，还给了管会堂的，要宣告耶和华的悦纳之年。我查阅了，我有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他的措辞非常美妙，当他说宣告耶和华的悦纳之年的时候，希伯来文 是用这种方式说的，宣告悦纳的年归给耶和华，这就完全改变了我们理解的角度。因为耶稣所做的是宣告悦纳之年属于耶和华，是宣告他已经被耶和华悦纳了，这是被悦纳的那位。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悦纳，因为他被悦纳，你也被悦纳。我想说，这个事工，伯拉罕弟兄在这个时期的事工，并不是仅属于他的事工，你无法将信息和信使分开。但我想强调这一点是，如果你回想我周日讲的，这样的事工前所未有，在这方面我之前没有提到过，这个事工从来没有不被接受过。火柱我讲到的，无论在孟买还是德班、纽汉内斯堡、德国、瑞士、北欧国家、芬兰或北美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哪里，这个火柱出现的地方，让你我知道那个事工是被认可的，被全能的神认可，因为他是唯一能行超自然的，他是唯一的。说如果我说的是对的，让他来证明他是真的。如果神要误导我们，有人传了一群的假信息，他随着来证明了，那是什么样的神呢？他之所以给出了证实，是因为我们听到的是真理，我们所听的是我们的信心和建立了我们的信心和信任。你能说阿们吗？因此他被悦纳了，去宣告这一年，而且是宣告了是耶和华悦纳的这一年，他关上了书卷。但其余的部分说还有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马拉基说那日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我想定睛在这两点上。我们现在正活在，你今晚走进了教会，从你原本所处的世界出来，但这世界已经被这蒙了悦纳的事工定罪了，他正在被控告。你们尽量少动 尽量少动，关注一下。这世界已经被起诉了，先知已经说过了，我起诉这代人，我会为你读这些话的。但你知道吗？他看起来并不像是被提告了，人们没有像是活在审判的阴影之下，他们活得还挺好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先知也说过，这是最具欺骗性的时代，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有了一道光，真实的光，唯一的真光，恰好是神的应许，在特定的时间设定了，然后神显明了它，这才是光。神说话了，这就是光，神的道彰显出来了，那就是光。但你知道，有很多人造光，有很多人造的光。伯拉罕弟兄，撒旦有无数的人造的光。伯拉罕弟兄称他们为闪光，他们只是个闪光，人们活在炫光之中。他把它与宗派系统联系起来，我想说，如果宗派是虚假的光，那就有成千上万的虚假的光。今天我们开车来的时候，天空非常的不同寻常，月亮刚从非常非常暗的暴风云中露出来，那景象非常壮观。我们就开始谈论古代的人，他们如何仰望天空，看到星星，各种的排列，去研究它，他们都是智慧人。但今天你几乎看不到星星了，因为撒旦的伊甸园里有太多的人造光了。撒旦的伊甸园，即使在自然的世界，你都无法看到自然界真正的美丽了，因为撒旦在撒旦的伊甸园里制造了太多的人造光，以至于我们很少抬头看了。在古代的人们，他们总得仰望天空，他们总是在研究天空，这对他们有意义。但今天在属灵的意义上，撒旦他是欺骗者的首领，他制造了太多的人造光，以致人们并不真正的觉得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了。我们拥有的另一个应许是关于死亡本身的。我虽然行过死人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保罗说，当这必朽坏的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穿上不朽的，那时就应验经上所记的，死亡被得胜所吞灭。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给信徒的。但你知道撒旦如何巧妙的，他是欺骗者的首领，那些行在黑暗中，那些行在死亡中的人，他们并不真正的怕他，他们并不真正怕他，因为他们有个虚假的应许，他们有个错误的概念。撒旦善于给他们虚假的各种盼望，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并不真正的怕死。这真的难以置信，行在神报仇的日子里，我们走在那样的日子。撒旦也成功的使人们的头脑变得麻木了。我想说，可能是电视还有现今的高科技，而且也针对了年轻人，这可不是科技帮助那些有技能的人更好的完成工作和其他的东西。但今天的主要问题是，你知道，是年轻人、孩子们、小孩子们，他们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游戏视频。哦，我们可能认为这不是真正需要在讲台上讲的事情，但我告诉你一件事，它开始影响到了他们的思想，开始影响了他们的大脑。 他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发生，所以暴力对他们来说已经没什么了。就在我们的苏黎世，住在这里的人知道不，这不是新闻。前几天有六个人在一间公寓被杀了，六个人死了，无人幸免。他们不是都和那有关，其中的一个人我相信是北京门诺派教会的，他来自 Abbotsford， 碰巧是在那里的修理工，他来修理壁炉。只是一个无辜的人，可以是这里的任何人，两个孩子的家庭。牧师起来讲到了他，他是社区里一个非常好的人，只是因为他碰巧在那里修理。当他们进去对付其他人时，他们也开枪打死了他。还有一个年轻人，他碰巧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把他也给杀了。他们就这样没了。当然整个社区震惊了，这是个可怕的悲剧等等等等。但你知道吗，明天早上的报纸会报道其他的悲剧。我们就这样继续，因为我们对这一切都麻木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这确实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但人们是否能有片刻开始能够理解呢？不，我说他们无法理解没有神就死去是什么样子的，没有神就滑入永恒是什么样的，我都没法理解。他们我无法理解，有人即使坐在神的家中，就像我们今晚这样面对这样的境况。有些人甚至说，我甚至听过有人说，你知道如果错过了被提了，我还有大灾难，我也能去，别指望了。所以他造了人造的光，他通过虚荣和享乐，众多的假宗教，使世界变得光鲜亮丽。他制造了一个黑暗之地，不是完全的黑暗，他制造了一个实际上是在全能神审判下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他是欺骗者的首领，能够让整整的一代人陷入到了被起诉中。但他们不觉得，他们不觉得，你我每天就在他们周围，我们就在其中。有一件事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锋利的想法。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不想在这世上游走并麻木于这样的事实，或者被一种事实影响，说这个世界其实没那么糟，这其实是个很邪恶的地方。我们来不是为了抱怨或哭诉或怎么样，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认识到我们只是个过客，我们只是匆匆过客。我们不想太过扎根在里面，我们不想，你明白我的意思，陷入到任何的事情太深。我们想要松松的抓住，因为我们只是掠过路过。伯纳弟兄在各个时代被认出来的基督里，他说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最大恶人的标志，就是虚假的光。在我们所处的日子就是虚假的光，试图把我们拉回到某种的信条底下。而我们是活着的书信，或者说我们是活着的信件，已经被写在了心里。现在要活出神的道，是在这个时候所应许的。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他说他是世上的光。启示录说，心腹在耶路撒冷，心腹与新郎是耶路撒冷的光，他的光是奇妙的光，是道的光，不是信条的光，不仅是教义的光，不仅是我相信的光，是他所说并且确认了的，是活着的光。而我们是书写的见信，是活出来的。以赛亚现在说要宣告耶和华悦纳的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以弗所书说，使他得荣耀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 称赞，借着恩典使他使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悦纳。他说要宣告耶和华悦纳之年，然后他合上了书。我们已经有了两千年了，超过两千年了，被悦纳的年了。我还想说，我们刚才也读了马拉基书，他说他要使父辈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辈。这几乎是个矛盾，因为他确实在发生，将儿女的心转回父辈那里。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说我要在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以先差遣以利亚。如果这是真的，如果这是一个时刻，我们是一群心被转回了先辈的信心的那些人，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其余部分也必须是真的，完全真的。那这一定是个可畏的日子，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一天。我们可以谈论路德时代之类的事情，但那不是可畏之日。可畏之日和一个信息有关，那个信息把儿女的心转向了父辈。这是可畏之日，因为他实际上在全能神的审判之下，因为神已经定了他的罪了。我查考圣经，我的思绪扫过了经文，我回想起神和他的百姓互动的不同的记载，你知道吗？他们远离了神，神就允许他们被掳去了，神允许他们成为了奴隶，他允许他们，你看看以色列的百姓脱离了奴役，脱离了埃及那可怕的枷锁，没过多久他们就渴望要回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看起来好像没那么糟啊，非常糟糕，但其实似乎也没那么糟。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不想对环境习惯。这个环境是受审的环境，这个环境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不仅仅是报仇的日子，而是我们神的报仇的日子。我们不想对审判感到舒适。这一代受到全能神的控诉，我们应该能在耳中听到我控诉这一代。我们可能会习惯街上的嘣咚嘣咚，所有裸露的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可不想对审判感到习惯。我们很容易习惯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总是谈到我们容易因此而习惯。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总会想听到那句话说，我已经起诉了这一代。你会看到街角有教会外面的小标牌，其他的一切，但在那漂亮的标牌和美化的景观后面是一种的信条，是被定了魂的罪的教义。这是真的吗？因此这就是我们神的报仇的日子，这是神所看见的，这是神选择那个立场的原因，这就是神如此说的原因。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他就合上了书。他说他宣告主悦纳的年，他合上了书，因为这正是那个时候，当恩惠、好处和恩典临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看见他满了恩典和真理，那就是那个时代，这即将发生，请倒出来恩典、真理和怜悯。这门也开了。圣经说关于马拉基，我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去，在那伟大的、我们应该去看到这一点。在主的伟大的日子，主的悦纳之年，这是可盼望的救赎，使他变得可悦纳。他是伟大的时刻，因为他很伟大，人数众多，事工很伟大，他要增长加增能力， 行大事，做伟大的事情。你读《使徒行传》，你不用读很多就可以说，哦，那个真是伟大的日子，那是伟大的时代，圣灵在那个时代降临了。看看那事工，看看我们所领受的事工，你看看已经发生的那些事情，在那谦卑的先知的声音之下，看看发生了什么，它是伟大的。我永远永远都不会习惯于仅仅是把它放在一个普通的架子上。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谈论它。对我来说，它如此的美妙。今天我又读到了，我完全领会了。当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道其余的信息是什么，人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但因为那是在1963年，我不指望那个效果很好，就像他有一半是在挑战人，说现在让我们看看，让我们只要看看，他就这样开始了。然后他接着说，他说我不是猜到的，不要那样做，我不是猜的。想象一下，人们坐在那样的氛围里边，还能有那种的态度，那在这里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没有那种壮观的彰显。我是说，神正在做事，以他自己的方式，但他不会让一个人被提走了。有那样的事工，那些试图服侍的人只会为自己招来跟随者，变成个人崇拜。我们不是在跟随个人的魅力，我们是在跟随从那口中出来的道。你能接受这点吗？然后他直接对那名妇人说，他说你有一个黑暗的阴影随着你，你有癌症，双乳都有癌症，而且你不是从这里来的，你不是从这座城市来的，你来这个寒冷的地方，你来自科罗拉多，你的名字是某某某某，说出了他的名字。我永远不可能把那件事放在一个高架子上说那只是普通的事情。我说这恩典的时代正在出来，以最不寻常的伟大，最宏伟的事工。我被呼召在那之下，你们被呼召在那之下，我们应当是世上最感恩的人。我们被呼召在那之下，在他完成之下，在他的高潮之下。神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在审判之前必须得有警告，我们正好在那警告的事工之下，随之而来的，紧随其后的，紧随其后的就是报仇的日子。我们大多数人就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了，我们正活在报仇的日子里。但撒旦，这是我的信息，撒旦一直如此的狡猾，使得他看起来不像是那样的，看起来不像是被起诉了，看起来不像是报仇了，看起来不像是可畏的日子。是的，阿门。我认为我要读这段引文，我上周日是用它作为结尾的。我们一直谈论这个事工的目的，它为何而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应许了在末日教会会如此成长的紧密，在从路德时代的称义、卫斯理的成圣、五旬节的日子以及恩赐的恢复，一直到那压顶时，通过那个会带出来整个的身体，每一个信徒的复活。你知道我对我的信心充满了自信，把它和这种的话紧紧的相连起来，这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我不说是很重要吧，但它让我觉得神让我们生活的时代，允许我们所活的时代， 是一个我们被完全的吞没进去了，被一个信息拥抱的时代。它会带来复活，它实际上它会一直延伸到这压顶石，通过它会带出整个的身体，每个信徒的复活。因为我读过很多次了，也许你还没有。在证实主的道中，如果你想记下来，是第235段。他说，你们记得上周的是，那是不是耶稣和亚伯拉罕交谈能够辨明撒拉心中的想法？那可不是耶稣，那个时候他未曾降生，但那确实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以罗心这位全能者。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现在仔细留意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是怎样。当人子被显明的时候，所以那事儿已经发生了，不再是作为教会，不再是教会，而是心腹被呼召了。在那日，人子将被彰显出来，那是同时心腹被呼召的时候。在那日，人子将被显明。他问了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把教会和元首连接上，联合心腹的婚姻。新郎的呼召将直接通过他而来。所以我们谈论这个事工，人们谈论不烂弟兄的事工等等，我希望你们能暂时放下这些，忘掉一切，忘掉你曾听过的和知道的一切，只抓住这句话。他说，新郎的呼召，他说这新郎的呼召将直接通过这个来到。他描述了这个事工，他说现在新郎的呼召要直接通过这个事工而来。当人子降临并以肉身来联合这两者，那就是这个事工的全部目的。此外，我要说，这实际上就是神在呼召你进入这个道的原因的总结，要将你联合，要联合你进入到基督里面，把两者联合起来。他说，你瞧，这是人子耶稣基督以肉身降临在我们当中，并将他的道变得如此的真实，以致他把教会和他合而为一了。这心腹他将回家去参加婚宴，他已经联合上了。我们是去婚宴而不是进入婚姻，他已经联合了，因为他直接通过了这个，通过这个应验的就是新郎的呼召。有人看见了神迹，有人想得医治，有人想要这个，有人仅仅的是想要，他们抓住了伯拉罕弟兄可能说过的某样东西，他传到神的合一，说，哦，是的，我们一直都这么相信。那根本不是重点，那只是整个信息的一部分，他们抓住了那部分就带着跑了。他可能谈论恩赐，他们带着他跑了。他可能谈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伯拉罕弟兄不是第一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很多人都做过。在我认识这个信息之前，我就认识这样的人。当他们和我辩论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说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施洗，我根本就还没有任何启示。所以有人很早以前就这么做了，但他们仍然有宗派的种子，仍然有宗派的种子，并不是神以信息的形式差来的独特的启示。接着他还说，真正的信徒，信徒将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他将会是每个教会时代蒙拣选的。每次一个信息传出来，人们相信他，完全接受他，在他照出来的光中全部的接受。他们被封了印，直到得赎的日子。所以信徒是由 伯拉弟兄在越过时间的帷幕里说，有成千上万的数百万人，他在某个地方说，看起来就好像数百万人在那儿，那仅仅是他的时代，这些都是他的人。天使说，这些是你的人，是伯拉罕家族的。天使说，不是，这些人，这些是你带领归了基督的人。那么贯穿各个时代的心腹又怎么样呢？那就是成千上万上百万的人。所以这是信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成的。但是无论是在报仇的日子，我想稍微转一下，转，无论是报仇的日子还是可畏的日子，都在我们上面了。我要说一些话，我想紧贴着我的笔记，因为这些笔记是最近一两天来到我心里的。撒旦已经精炼了捆绑，在撒旦的伊甸园里，他将那捆绑精炼的似乎看起来不像是捆绑，说的是修饰了这个捆绑。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奴役的时代，人们被物质奴役，被工作奴役，被各种的东西奴役。我们可以谈论体育，我们可以谈论宗教，这是一个奴役的时代。那你知道，我真高兴我今晚能对这么一群人讲话，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一点，看到了这一点。但如果你去和外面的人交谈，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奴役中，他们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撒旦已经修饰了这个捆绑，他们不觉得自己在黑暗中，因为撒旦造了人造的光，他们不觉得自己被起诉了。你在说什么呢？我有一些优势，我今天感觉很好。可畏的，可怕的，存着敬畏，站立，报仇，神的报仇，神正在报仇。有时他为自己报仇，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我可能今晚没时间了，所以我不会就近他。但有一段非常非常奇特的经文，我一直想要讲它。几个月前我触及了一下，但它其实需要，我认为它需要属灵的氛围和一个特别的，只是一个特别的时刻。甚至在我查考希伯来文关于报仇的时候，他说报仇由神报仇，由参孙和犹大的敌人而来。神通过参孙的报仇为他自己报仇，非常罕见，非常奇怪。圣经说他看到了一个停拿的女子，有多少人记得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停拿的女子，一个非利士人，他就恋慕她，就回到他父母那里说，给我求这个女子做我的妻子。他们真是困惑了，你在说什么呢？希伯来人，你的头发都没有被剃过，你是个拿西尔人呢，你在说什么呢？娶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为妻啊。他说，但是他让我喜悦，去找他，去找他，他不肯放弃这件事情。圣经说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并不知道神在寻求为他自己复仇，对付非利士人。如此奇特的方式为他自己复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属灵的头脑。你确实需要深入其中，进入到他的深意。报仇这个词就像是一个男人被性欲驱动了，简直回不了头了。他要实现这个目标，圣经说那是神要复仇，他定了意要为自己复仇，为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我对你们说的，朋友们，在报仇的日子，神已经设定了方向，他设定了一个方向，要摧毁这世上的邪恶。我们已经变得麻木了，我们听到了轰炸、屠杀，还有杀戮，还有强奸，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变麻木了，因为我们一直处在这种的环境里面。但让我们不要失去神的视角，他要毁灭这些的邪恶，这必须被说出来，他必须被说出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感官真正的变得敏锐、模块，意识到我们所接受的事情是神憎恶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神憎恶。经文说耶稣还喜爱公义，而且连接词恨恶罪恶，这两样东西会让人们变得非常非常的习惯。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到处都能听见，我们到处都能看得见，它似乎渗透到了你的身上。黑暗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强加在百姓的身上，强加在人们身上，直到我们自己都看不见他了，也不按神的道的视角来看待他了。然后我们可能会听到信息，我们今天开车来教会是在谈论他。我妻子今天下午在听一位真先知行事的方式这篇道，他说他只是猛烈的抨击，他一直的抨击那些世上的宗派体系。我说那你不知道我今晚要讲什么，因为那是虚假的光，他必须得呼喊出来反对他。那些妇人的穿着，你回顾一下，圣经说当神将百姓转回，以色列人就违背了神，追随别的神，神就会转身离开他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陷入奴役的状态。你知道他们陷入了什么样的奴役吗？谈论巴比伦，他们陷入了巴比伦的奴役。他们开设买卖，他们成功了，他们发达了，他们学会了新的语言，他们完全沉浸在并被巴比伦给同化了。直到最终得着拯救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回家了。听着，他们说我们在这奴役中过得很好，这奴役没啥问题，这不是一个很坏的国家，不是一个很坏的地方，我们发达了，我们活得还很不错。他们没有看到神的角度，我们不想失去神看待这一代人的视角。活出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事情，工作于我们工作的岗位，但是不要失去神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经文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事实死的时候，他们又回去朽坏了他们自己。你瞧，这是我希望你们看到的，不是神带着愤怒临到了百姓。当他看到百姓追随了别的神，追随世界或其他的东西时，你知道吗？神只是往后边一站，圣经说他随他们己意，让他们随己意而去了，他让他们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律法。这是你想走的路吗？就像父母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好吧，这是你想做的，好了，你走你的路去吧。你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事情并不完全如你所见。圣经说他们败坏了他们自己，伯兰弟兄谈到了这一点，其实并不是 你知道，伤害苹果的不是苹果外面的伤痕或其他从外面来的，而是里面的虫子使那个苹果朽坏了。所以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加败坏自己，追随别的神，服侍他们，向他们下拜。他们没有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停止他们的固执行为。耶和华的愤怒，我把这个讲给你们听的原因，不只是为了在场的会众，也还是为收看直播的会众，好让他们也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集中在，好让我们能按神的眼光来看待事情。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这很重要，我认为家里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明白，可能够按父母的眼光来看待事情。父母的视野需要，你知道，需要带到孩子们的眼前，这样孩子们就能按父母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了。我现在说的父母得是真正敬虔的那些信徒。圣经说耶和华的愤怒向以色列大大的发作，他说因为这群百姓违背了我的约，就是我吩咐他们列祖的，他们没有听从我的声音，我就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来了。约书亚死后所剩下的那列国了，有几个列国是约书亚留下的，是他死前留下的。神说他要留下他们来试验百姓，现在百姓转离了神，所以神说我要让这些列国留下来，我要让这些列国留下，我以后也不赶走任何的这些列国。他说通过这些列国我要试验一下以色列，看看他们是否遵守主的话 和道路，像他们的列祖一样行走，是否遵守。因此主让那些列国留下了，没有急忙地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将他们交在约书亚的手中。彼得说，但是这些人指某些人，他说这些人好像生来就是畜类野兽，预备抓来宰杀的。他们诽谤他们所不明白的事情，必在自己的败坏中彻底的灭亡。不是神，我不希望你说我们谈论是报仇的日子，你们好像以为神将愤怒倾倒在地上。我希望你们明白，你看到的报仇是神袖手旁观。如果我是神，我也会这么着。如果我已经差来了最好的，如果我差来了与耶稣基督完全相同的事工，启示了人子，行了同样的启示，而人们拒绝听从，我也会抽回手来说，让你们就陷入自己的罪中去吧，随你们去吧，随你们去沉溺，想得什么就得什么吧。记住以色列人以色列孩子们出来的时候，圣经说，那是在诗篇里面，我有很多的经文要读，你们听得很好。在诗篇里面78篇，我从第18节开始读。现在是大卫，他在回忆以色列的百姓，他是王，他在回顾他们所经历的，他们心里试探神，随自己的欲望求食物，并且攻击神，说他们说神能在旷野摆设筵席吗？看哪，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因此耶和华就听见了，他们在说，但是主听见了，耶和华听见了，他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现在注意烈火是如何烧起来的，留意是如何发生的。他们求肉，神就给了他们肉，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信靠他的救恩，他却从高处吩咐云彩，又敞开天上的门，降下玛拿如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谷物给他们， 个人吃天使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使东风吹在天空。哎，这可是一个发怒了的神。我从你们的沉默中可以听出来，你们不明白我正在说什么。这可是发怒的神呢，这是所发生的。他在给他们他们想要的。如果你渴望，你追求，抱怨，哀求，无论什么，神会给你的。可能不是你最好的，但如果你想要它，你渴望它，神会给你的。有的时候人走他们自己的路，结果发现自己被缠住了，陷入了网罗，受了束缚。你知道他们陷入了束缚，因为他们走了自己的方向。他说他是东风吹在天空，用能力带来南风，他降肉如雨在他们当中。这是神充满了不喜悦，他给他们玛拿，给他们水，给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他们却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神听见了，他可听见了。他降肉如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有羽翼的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周围。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随了他们所欲的。他实际上是神的怒气被显现出来了，他给了他们他们所愿的。因为他们的欲望，有时候我们所渴求的东西对我们并不完全有益，并非最好的，但我们渴求他，我们追求他，我们争取他，我们哀求他，我们为此抱怨，我们如此的执着于每个方向。最后神说，好吧，你那么想要，那我就给你了。有的时候人渴望成功，成功并不总是最好的，很少有人能承受得了成功。成功可能是非常非常欺骗人的东西。伯拉罕弟兄谈到一位传道人，现在我说到讲台上了，他说一位传道人，神给了他很好的事工，给了他成功，有会众，他被人爱戴了，他简直是，你知道，他在人们的心中找到了位置。他说他有一个事工，他有一个位置，人们爱戴他，他感觉到自己几乎有免疫力了。他说他几乎可以做任何事，还能逍遥法外。那是什么？成功啊。没有哪位传道人站在讲台上想成为失败者，他想要在自己试着做的事上取得成功，即使在讲道的事工中他也想成功，他想把信息传到人们的心里，他想传达给人。在我的日子里，我跟很多的传道人谈过，他们能够承受增长，他们能够承受在神祝福下的教会。但接下来我曾和一个传道人谈过，他说我曾和会众非常的亲近，但当我无法投入同样的时间时，我觉得会众就不高兴了，他们就离开我了。这个弟兄就神经崩溃了，他能承受成功，但他不能承受成功带来的结果，这结果对他的影响他承受不了，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承受，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圣经在这里说，神就随了他们所欲的，他们没有，圣经说他们贪得无厌，这没有让他们远离欲望或者他们的渴求。那食物还在他们的口中的时候，当那肉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他们如此的渴望，如此呼求的东西，抱怨说神不能成就的东西，就在那肉还在口中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临到了他们，杀了他们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精兵， 虽然是这样，他们依旧犯罪，这难道不奇怪吗？不奇怪吗？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就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艰难。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他们才回心转意，早早的寻求神，他们也记起神是他们的磐石了，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神成就了他的目的，神达成了他的终局。但我说，为什么人们非得要经历这些？为什么他们必须经历这些？这就是我的妻子在听的信息，这也是我今天早些时候阅读的信息。阿摩斯是个先知，他是真先知的典范。他说他活着看到自己预言成就了。我们还有几分钟吗？我不会占你们太久时间的。他活着看到了自己的预言，但当阿摩斯谈到那座城时，谈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神如何使叙利亚人进来，征服了他们等等，以及他们的败坏如何吞噬了他们，他们的败坏如何吞噬了他们。他说为什么？我相信他说，如果是现在我正看着经文，如果我计算正确的话，大约是在阿摩斯预言后的50年。你们怎么认为几乎一整代人都去了，阿摩斯的预言才应验？如果你读过它，你会发现它逐字逐句的发生了，完全如阿摩斯所说的。约翰看见了启示录，他的时代并没有发生，但我们看到他正一一的应验。但以理在他的时代预言了，他的一生从未见他成就过。他说，但以理，你只管去，因为这些话已经关闭封印，直到末时你在自己的粪中安息，但那日你必站立。他说，你知道吗，你并不总是当神预言之后立刻就能看到实行，神并不总是预言后立即实行。阿摩斯的预言我刚说了，50年后才应验。这位使者所讲的事儿又有多少呢？还有许多的事情还没有应验，我们只是看到世界在继续的运转。我们可以说事物在发展，在演变，我们看到了所有的进步，所有的科学成就，所有的事情，甚至在信息里面，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想人们必须得继续前行，尽大的努力去做。神给了我们生命，但永远不要习惯于这个事实，已经被预言的事情一定会应验的，所说出来的也一定会应验的。神的先知如何描述了这一代人，这正是神所看到的状况。阿们。一个传道人听了伯拉罕弟兄讲道，这是在你们要听他里面说的。一位传道人对伯拉罕弟兄说，他说，伯拉罕弟兄，你知道为什么你的事工不是今天美国最大的事工吗？我说，我不在乎他在美国如何，我只想知道他在天上的书卷中如何，在上面他的状态如何，这是他想知道的。这个传道人说，哦，让我告诉你，那就是因为你总是责备，用这样的方式责备人，你严厉地斥责他们，这伤害他们了。他说，如果你停止这么做，他说你的事工就会增长，诸如此类。他说，我说先生，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到了我不得不在神的道上妥协的时候，我会停止并离开这个领域，让神呼召别人去做。你怎么能保持沉默呢？这就是他的问题，你怎么能保持沉默呢？当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所遭遇的东西，当我看到我们眼前所暴露出来的事情，无论是报纸，还是互联网，还是其他任何的媒体，无论是借着音乐，还是通过你知道你的同龄人或者你所接触的人，还有弟兄姐妹们，你知道 简直是无法形容了，我没有词汇可以描述了，我没有足够的语言，但撒旦如此渗透了的氛围，这因为是他的伊甸园，他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试图施压并且渗透，试图影响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朝着某个方向去思考，以某种方式，以某种特定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就像参孙被大力拉日复一日的消磨一样，日复一日，直到最后。如果你读这一段话，真是令人难过，因为他开始告诉他了，你知道，哦，如果你把我捆起来，他越来越接近了，直到最后，他讲到了他的头发，把秘密告诉了他。这点告诉了我，我们确实与神有一个特别的秘密，我们确实有一种特殊的连结，并且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世上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智，他们看得出，清晰地看出来一个人的本性，他们看得出他们令人钦佩的正直，他们看得出来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家庭。听着，朋友们，我只是告诉你，不是说我必须得告诉你，但这世界到了如此的状况。我的孙子威斯利·尔蒂尔以前曾填过一份申请表，申请加入一家非常大的国际大公司，里奇兄弟拍卖行。几年前他填过了那个申请表，他必须填写他的家庭情况，就所有的亲戚呀、祖父母呀那些人的情况，还有兄弟姐妹，还有他们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等等，所有这些。当负责审查的人查看他的背景的时候，家庭情况呀等等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叫去了，他们几乎不敢相信，他们不相信，因为这实在是，你怎么能让一个婚姻维持30年呢？你怎么能让另一个人的婚姻，他们都没有离婚，他这个人没离婚，那个人也没离婚，一家都没离婚，你怎么评论呢？对他们来说似乎太不真实了。他们就这个申请表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发现每一点都是真的，他们就录取他了。你知道，我可能在传讲时用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和你所处的位置、所处的环境不同。我遇到过很多人，我跟很多人都交谈过，我接到过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人的电话。我可以告诉你，这世界是个非常病态的世界。我不是从消极的角度说这话的，我是从圣经的立场说的，是神的道所说的，它必将越来越糟，越糟，不要指望它变得更好，它会变得越来越糟。神会像叠衣服一样把这世界给收了，神的话是这么说的，绝对如此。我今晚只是觉得对我们来说很有必要听到从这个方向来的信息，我们谈论神所差遣的事工，还有这个信息，他为我们做的一切真的太美妙了，这是荣耀的，都是真的，我们为此花了时间。但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会变得，别看着我好像这不会发生一样，我们会受环境的影响，因着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有的时候它真的令人精疲力竭，圣经说是这使人疲倦，它使我们疲惫，因为你受了它的影响。我说不要被它影响，事情必须是这么发展。当你看到这些事情，说要说这是神的愤怒在主报仇的日子的一代，这是可畏的日子，这是神，不要耻于使用神的语言。以利亚已经来了，我们的心已经被转回到父辈了，但这是发生在可畏的日子里。神给我话语，给我能力去描述它。我被差来传递这些 我再多讲几分钟，我想读几段文字。在最近的一次飞行旅行中，我拿到了一些东西，在机场或飞机上，我拿到了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我想那是我和 DDA 弟兄在去刚果的路上拿到的，我拿起了它，那正好是戴安娜王妃去世十周年，围绕着她有很多的报道，因为她受很多人的爱戴啊等等。这一位作者他就这么写道，这是一份非常受尊敬保守的报纸，它叫做国际先驱论坛报。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不会全念，他称之为对戴安娜王妃的盲目崇拜。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其归纳为缩小为对美貌的崇拜，即美貌崇拜。在其中他说，考虑美貌崇拜的力量，这人只是个不信的。所以我今晚要从圣经的角度以及从先知关于这一代人所说的话来传讲。现在我要为你们读两三篇文章，只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我的立场，进入到我的思维方式里面。世上的人他们也能认出来，但他们没有答案，他们没有另外的一面，他们没有属灵的一面，他们没有圣经的一面，他们没有你们的优势。所以这位作者说，考虑美貌崇拜的力量，美国的网络新闻曾经很严肃很认真的指出，雇来的女性化妆越来越厚了，厚得像死面具一样。新的 NBC 财经新闻记者，他提了他的名字，是追钱族的年轻版本，他提到了他的名字，被脱口秀主持人也关注了。他又提到了另一个名字，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只关注他的外貌，不关心他脑子里可能有什么。有线电视网雇来那些想成为芭比娃娃的女孩，她们金发穿短裙，显然很缺乏自尊，她们是可互换的零件，几乎没有办法彼此区分开来，大多数只会讲陈词滥调，临时发挥也很困难，因为要说的都写在提词器上了。但是唇彩和发型看起来完美，他们是老年男性高管的幻想对象，中学男孩的幻想对象，或者是我重复了，戴安娜盲目的崇拜会继续，直到有更年轻的人出现，有更好的故事来代替他的。公众总是想要更好的更年轻的故事。然后他又讲到了其他的一些人，他说盲目崇拜最终会令人失望，戴安娜崇拜也会如此。 Jermaine Greer 这位写书的人，他总结到，戴安娜是一个渴望掌声的绝望的女性，难怪这么多人仍然爱她，因为他们也寻求同样的东西。还是这个世上的人，他有很好的洞察力。一个叫 Daryl Scott 的人，无论是谁把这资料发给我的，谢谢你，是 Rachel Scott 的父亲，科罗拉多小石城科伦班高中枪击案的受害者，他受邀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分委员会上发言，他在国会特别会议上对我们国家领导人所说的话坦诚的令人痛心，他们没有为他所说的话做好预备，也没有很好的接受他的话。每个家长，每个教师，每个政治家，每个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每个所谓的专家，都应该听听他说的这些话。他说的这些勇敢的言辞有力深刻且极具个人意义，毫无疑问，神差来了这位男子，成了旷野中呼喊的声音。以下是他部分文字的记录。 引用，正自创世以来，善与恶就存在了。神差遣了这个人，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种子、暴力的种子。我那美好女儿 Rachel 的死亡 ，Rachel Joy Scott 以及她那位英雄的老师的死亡，还有其他十一个孩子的死亡，都不应该是突然的。他们的血在呼求一个答案。有史以来的第一起暴力事件是该隐在田间杀害了他的兄弟亚伯。凶手并不是他用的棍棒，也不是 NCA 射击俱乐部，真正的凶手是该隐。这个谋杀的原因只能在该隐的心中找到。在科伦拜恩悲剧发生后的日子里，我惊讶于人们如此迅速地指责某些个团体，比如说全国步枪协会。我不是步枪协会的成员，我也不是猎人，我并没有枪，我不是来代表或为那个协会辩护的，因为我并不认为他们要对我女儿的死负责，因此我不认为他们需要被我辩护。如果我认为他们跟 Rachel 的谋杀有关，我今天就在这里做他们最大的反对者了。科伦拜恩发生的不仅是一场悲剧，它是一个属灵的事件，应该迫使我们去审视真正的责任在哪里。大部分的责任就在这个房间里，大部分的责任就在指责的人伸出的那个手指的后面。就在四天前，我写了一首诗，它最能表达我的感受。这首诗写得很早，早于我知道今天会在这里发言之前。它的内容是这样的：你们的法律忽视了我们最深层的需要，你们的言语只是空洞的空气，你们剥夺了我们的遗产，你们禁止了简单的祷告，枪声充斥了我们的教室，宝贵的孩子死去了，你们到处寻求答案，还追问缘由。你们通过立法、信条制定限制性的法律，却没有办法理解神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男人、女人，我们是三部分的存在，我们由身体、头脑和灵组成。当我们拒绝承认构成我们的第三部分时，我们就创造了一个空洞，允许邪恶、偏见和仇恨冲入，并肆意地破坏属灵的存在。曾经出现过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在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历史时期，很多的主要的大学最初都是神学研究院。你看，这人所做的只是回溯历史的一小段，把它呈现出来。我们的学院曾经是神学研究院，这是历史事实。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拒绝了遵从神，如此来，我们就为仇恨和暴力打开了大门。当克伦班这样可怕的悲剧发生的时候，政治家们立刻去寻找替罪羊，比如说步枪协会，他们立即寻求通过更多限制性的法律侵蚀我们每个个人和私人的自由。我们不需要更多限制性的法律。 Eric 和 Dylan 不会因此而停止。说到这两个人，金属探测器拦不住他们，他们是凶手。无论多少限制枪支的法律都阻止不了花个数月策划这种屠杀的人。真正的凶手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里。当我儿子 Craig 趴在桌子底下，在学校的图书馆，他亲眼目睹他的两个朋友被杀了，就在他的眼前，他毫不犹豫地在学校祷告：我挑战任何的法律，任何的政客剥夺他这一权利，我向美国的每一个年轻人以及全世界的年轻人发出挑战。意识到1999年4月20日在哥伦拜恩高中祷告重新回到了我们的学校，不要让那些学生所献上的祷告成为突然的。勇敢地进入千禧年，神圣地无视那些反对你与神沟通的那些立法侵犯你与神沟通权利的法律，对那些指责全国步枪协会的人，我给你们一个真诚的挑战： 敢于在扔出去第一块石头之前审视你自己的内心。他说，我女儿的死不会是突然的，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非常的庄重，非常的深刻。一个人我完全不了解他的背景，但他勇敢无畏，敢于在全国政界的领袖面前发言，让他们知道他绝不屈服于任何试图站出来说。因为他们在学校祷告，他在问，他们在学校祷告这就违法了吗？他们确实在学校祷告了。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甚至有另一个例子，但我不用占用时间了，我不会花时间了。据我所知，这些人，据我所知，他们对信息一无所知，他们只是认出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他们认出来的程度使得他们非常不安。他们认出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到处都是，这让他们感到痛苦，这让他们感到不安。我们不想随波逐流，我们想像是走在百花丛中，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神已经把它放在审判底下了，这是一个世界，神已经宣告了报仇的日子，报仇的日子不是将要来，已经来了。我认为我们作为信徒无法真正准确的引导，也无法让我们的生命被正确的引导，除非我们意识到这正在发生，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年轻人，这些有了家庭的年轻夫妻，刚开始养育你们的家庭，无论做什么，你们都需要保持这种圣经的视角，是神所给的。你谈论先知的意象，这是他意象的一部分。他信息中有多少是针对那些违背神的事情以及他们的宗派体系的？我们没有像他那样去呼喊反对。你可能得说一句话你就怕了，因为你是和好人共事的，但神从没有改变对这个体系的意思，他从没有改变对那个体系的想法。你听到我说了吗？他们是好人，他们确实需要和听见和看见这个信息。无论你做什么，如果那些人在危机中都不以祷告为耻，让我今晚告诉你们，我们面临的危机比哥伦拜恩高中要大多了。我面临的危机比在阿富汗或伊拉克所作战的男孩子们要大多了。我们面临的危机就在这里，就在素里，或者华盛顿，或者你想说的任何地方。我们面临的是更大的危机。今晚你们有点安静了，但我奉主的名向你宣告，我们所面临的是更大的危机，并不是说我们要出手挥拳之类的，不是那种情况，但这是那种战斗，我们被挑战了，去活出应该活出的生命。我们本该活得热切，我们本该活得勇敢，活得不以他为耻。哈利路亚，让人们知道你如何为何成为了你现在的离，为何你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不是来做沉默的木头人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活出神烈火般的见证。阿们。我说阿们是因为我相信他。我已经比原计划多耽搁了你们15分钟了。阿们。我想唱一首歌，我每天都在唱这首歌。你们可能会想，你是怎么想起来这首歌呢？在这样的信息出来之后，很简单，因为在看了报仇的日子之后，看了主可怕的可畏的日子之后，我只能想到一件事，当我们都到了天堂的时候，歌唱耶稣奇妙的爱，传扬他一切的爱和看顾。哈利路亚，让我们起立。歌唱耶稣奇妙的爱，歌唱他的怜悯和恩典，在那光明而蒙福的住处中，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当我们都到了天上的时候， 我们的欢欣时刻即将到来。当我们都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将歌唱并为他的荣耀而欢呼。当我们行走在这条客旅的路上，云彩会遮蔽天空。当这一切结束之时，不再有阴影，也不再有叹息。当我们都去了天上，那会是何等的日子。当我们都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将歌唱并欢呼我们的得胜。从第四节起，很快他的荣美将完全的显现，基督为我们而来，很快那珍珠大门就将打开，我们将走在黄金街上。当我们都到了天上，有天我们的欢欣时刻即将到来。当我们都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将歌唱并欢呼得胜。当我们都到了天上，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战斗中？伯汉弟兄在一次聚会中说到天使，他说你实际上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同在，他们想要影响我们。我说这话是为了说明这点，当你走出去，去你明天要去的地方，你们这些年轻人，有些人不在我们的圣经之道的学校，在另外的学校，我要告诉你一样东西，可能对你们来说并不新鲜，我想让你们对此敏感起来。我们正处在一场非常非常真实的征战中，你明天或接下来这一周在行事的时候，绝对会有某一个小的时刻来到，你会忽然感觉到有一种的重压，一种阴云，一种沉重，那就是魔鬼的灵。大多数情况下那是魔鬼的灵，他在设立圈套，他要给你带来，他要给你带来更多不良的影响，甚至可能从你扩散到你家里的其他人身上，在丈夫妻子之间，在父母孩子之间，那是一个邪灵。我几乎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有的时候一个人你出门了，一个男人早上出门了，给汽车加油，然后进去付钱，那里摆着一排的女性杂志，不要显得很惊讶，那正是会发生的。然后你会感觉到一种同在临到了，那是魔鬼的灵，他想把那人陷入到一场激烈的征战中。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完全是真实的。早晨有一点小事出了岔子，甚至可能在早餐之前，他就投下了一片阴云，投下了一片沉重，那是魔鬼的灵。哦，我们说没关系的，我猜的，我只是今天的状态不太好，不是那样的，那不是道理说的。如果先知说的是真的，你能够感觉到天使的影响，别忘了外面那些家伙是堕落的天使，他们对敬拜的事情非常熟，他们不害怕你今晚来教会，但如果你抓住神的道，让你的眼睛焦点和视野变得敏锐了，他们才会害怕。 你说我要站立守望。先知说要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攻击，知道他是怎么征战的。我要告诉你他怎么征战，这就是他征战的方式。如果你是躺在那里任他发生，你的属灵生命就会有非常艰难的挣扎。但我告诉你，这是我自己实施的事情，这是我操练的，而且它有效。星期天晚上聚会之后，我为一个人的得救祷告，是我们 PJ 姐妹的丈夫，我们一起为得救祷告。我给了他完全同样的劝告，今晚我也把他这留给你们。你只要留意，我们在征战当中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这样你能抵挡一切的火箭、烈火的箭。是的，他们今天已经向你发射了，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他一直在向我们射箭，他试图寻找某个漏洞，但神已经给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来胜过他。哈利路亚，努力向前奔向摆在前面的奖赏。神祝福你们，感谢你们来到这里，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今晚把教会坐满了，感谢你们的祷告。这个周末我们的弟兄凯优比，我们的 Toby 弟兄的父亲将在周日讲道，他要用法语讲道， DDA 弟兄会翻译。我告诉你，我曾被他讲的信息深深的打动过，两场聚会都不一定能够，但我们将听这位非常非常有资格的、非常成熟的 弟兄的事工，凯优米的事工。周六是 Rebecca Ngoyi 姐妹的和 Toby 姐妹凯优米弟兄的 婚礼，记得是11点、10点、1点，改了两三次了，定在一点了，所以早点来。我们会尽量早一点开始的，尽量一点开始。神祝福你们。奔向摆在我们前面，不久我们要看见他的荣美，不久珍珠大门要向我们敞开，我们要行走在黄金街上。当我们都到达天上，那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一天。当我们都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歌唱并呼喊得胜。我们要请我们的 Arnold 弟兄，请你上来。 Joss 弟兄，给我们一句问候的话，以祷告结束，如果你愿意的话。求神祝福他的会众，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祝福。神祝福你啊，诺弟兄。能在这里和神的百姓在一起，真是一种喜乐，这总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益处的帮助，这真是太好了。有这些启迪的话语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作为神的光所经过的世界的黑暗，所以我们感谢你们持续为此时此刻为我们自己及我们的事工及安大略的神的百姓所做的祷告。现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慈爱的父啊，我们确实感激我们的主和我们救主的伟大，以及你在这一时刻所差遣的伟大的真理，以及你所真实的主属神的人，他们有机会携带着光，把其分享出来，成为服侍你每个孩子的灵。我们今晚想要感谢你，求你继续的祝福这群会众，赐福爱的弟兄的事工，以及在这个会堂或此绿洲和他们一起侍奉的同工们，在加拿大 西部这个地方，我们祈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走向那完美的日子，完全的日子。哦神呢，我们此生再也不能相见，我们的确有着伟大荣耀的应许和安慰来自经文。主啊， 所有的孩子都在你父的手中，他已交给你了，无一失落。我们期待那一天。与此同时，主啊，祝福今晚传讲的弟兄，让我们出去成为在这个世界上发光的影响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阿门。我们现在就解散了。阿诺弟兄